南无阿弥陀佛。啊，我们在介绍这个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现在讲的是阿弥陀佛一庄严，就是极乐世界的国土啊，有七宝池、八功德水。那说池中啊，有这个有莲花啊，大于车轮啊，这个莲花就是将来啊，每个尊生也是现在已经安住在里面，这是花有开有没有开啊？但是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呢啊，它有这个颜色啊，颜色跟我们的菩提心都有关系。那我说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啊，这个莲花就会放光。如果不发菩提心呢啊，这个莲花就没有光，就自了自解脱。那说这个啊，只有菩提心才会放光，利益他人。那说这个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那说这个阿弥陀经的青色、黄色、赤色、白色，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得到啊。青色是代表春天啊，黄色是代表夏天，夏天黄色的嘛，是吧？啊，秋天是赤色的啊，冬天是白色的，就是春夏秋冬。那说在极乐世界，它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它没有这个太阳月亮在旋转，我们娑婆世界有春夏秋冬，是乃至有太阳，但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习惯了，这个在这个地球上面过习惯了。因为呢春天夏天冬天白天还有晚上这个白天，那极乐世界它会也会有。他说白天如果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白天呢莲花就开了，就是白天，晚上呢莲花就关了，就叫晚上。他说他晚上白天他是顺承于尊声响的，因为后面讲到极乐世界没有我们尊声的这个境界，但是怕尊声呢不适合，因为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太阳没有月亮，那都不好玩啊啊，或者是没有春夏秋冬，那什么意思啊啊，就生不落之心。因为我们喜欢的就说没有爸爸没有妈妈，那有什么意思啊啊，我喜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放不下爸爸妈妈怎么办啊？啊，那说就告诉你，极乐世界里面莲花里面，你爸爸妈妈都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人到了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度众生都很方便。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不需要出极乐世界啊，到莲花里面去度众生。莲花里面一朵一朵的莲花，里面有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在里面。所以呢，阿弥陀佛成佛的那一天开始，尊称都离不开阿弥陀佛，都离不开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池。可看出我们叫莲真叫莲池，他说莲池的十方尊称都在莲池之中，我们到极乐世界就在莲池的莲花里面度众生就可以了，不要到十方世界度众生了，知道？不需要到十方世界，因为根本就没有十方世界，没有十方世界，就是莲池里面有无量个莲花，莲花里面有无量的尊身，所以那里尊身迷惑了。师父方便说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其实啊都在极乐世界莲池之中。有一天莲花开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我就在莲池里面，我怎么不知道啊？啊，因为莲花背着，你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只看到你自己的妄想，所以就不知道你在莲池之中。那你现在念佛的时候，可以观想自己啊，就是环境。这个地就是黄金，空就是宝盖，然后呢虚空就是转，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方，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方。大家知道什么叫方吗？方就是大殿里挂的那个方，我们这里还没有方是吧，就是那个方，像那个前面摆的那个魂也是去方，方就挂着竖着那个扁扁的叫方啊。极乐世界的方就是色是一个方，声音香味触法方，这个方里面都有无量的世界在里面啊，都有无量的。这色里面有无量的尊声声音里面，这个声音里面有无量的尊声在里面，香里面有无量尊声在里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很多的方都在利益尊声，不是挂着好玩的，知道？不是挂着好玩，每个尊声都在那个境界里面，在境界里面。所以色里面有无量境界，声音里有无量境界，香味里有无量境界，味里面呢就色声香味触法有七种方。他说七方就挂在这个转里面。什么叫转呢？虚空就是转，你看到虚空是圆形的，看到你眼睛看到呢圆形的，这个圆形的转我们都在转里面转。那么虚空是什么呢？天上的白云蓝空是什么呢？叫盖， 知道吗？那就是干。那大地是什么呢？大地就是莲花，知道吗？莲花。那我说宝方宝盖满空盘，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莲花也出来了，宝钻也出来了，宝方也出来了，宝盖也出来了。然后说我们就在莲花之中，知道吗？所以这个我们都安住在里面。如果这样的观想，念佛的时候这样观想，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虚空，也没有大地，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方宝钻在虚空之中啊，整个的虚空都是根本啊，虚空就变成功德了，虚空本身啊就是钻的本体。那么这样的观察，然后你再念阿弥陀佛，就他莲花啊，一步一个莲花，一步一个莲花，然后再你念阿弥陀佛，就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外面是宝幡宝盖围绕着你，莲花是托着你，宝盖在安着你，所以你在这里面一刹那时间，刹那时间离无作啊，清净法印可了了，是吧？我们网上唱的那个，是吧？观音菩萨在头顶上安着你的头，大势至菩萨在脚底下安着你的足，你观察你的身心都是观音师子的时候，一刹那时间我没有了，然后刹那时间离无作。倾听法音，就阿弥陀佛的说法，倾听法音可了了。但是这个句子啊，好多人念的时候啊，好大的感应啊。过去的祖师讲，就是说，就这个句子，很多人念有很多的感应啊。所以大家不观察的话，不观想就不知道。因为忆佛嘛，讲法的目的叫忆佛。你说阿弥陀佛身净色，相好光明无等弄。你说阿弥陀佛的身体像金色的世界一样，整个世界，你就想这个世界全是阿弥陀佛的金色。铺满像金光闪闪的，像波浪一样，天门法界阿弥陀佛身净相好光明无等论，就是说这种光像金光一样，整个世界变成这样。百毫婉转阿弥陀佛这个眉间啊，眉间呢，百毫婉转无细明，就是东南西北洲啊，西流霍洲、邓胜神洲、贝聚楼洲啊，南藏部洲啊，这个西密山叫五大西密山。他说这个整个的都是阿弥陀的功德在旋转，在转啊，在旋转，就是那个，这是阿弥陀佛的眉间呢，在转的，所以在无锡弥在这转，所以我们这个锡弥山都是阿弥陀的白毛好放出来的光明在转而已啊，哪有锡弥山，哪有登山神咒，都是我们人间的名字而已，是我们把它取为是我们的业力名字，实际上它的本体就是阿弥陀佛。背好光在无锡米旋转无锡米，他的眼睛像四大海，他的眼睛呢，他说整个的虚空整个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的色，是阿弥陀佛的眼睛，声音是阿弥陀佛的耳朵，你看色声相互错法，那说全是阿弥陀佛的身体啊，四大海光中化佛无受益，他说这个光里面化出很多的这个诸佛出来，然后呢有无量的菩萨出来，观音师子文殊普贤无量菩萨，然后说安住一正庄严山河大地啊，还有无量的尊身，无量尊身在你安住着啊，山河大地啊，尊身的依报在庄严着，尊身的正报在庄严，尊身正报就是南相、余相、出家相、在家相，尊身的依报就是这个山河大地以及大海，他说都是依报，他说一切依报一切正报都是在观音菩萨文殊是自铺邪地藏这些菩萨安居的尊身，那释放诸佛在安居的尊身，观众化佛无受益，化菩萨就益无边，是吧？四十八愿度尊身，阿弥陀的四十八愿，愿愿在度尊身，不是某一个愿啊，愿愿在度尊身，每个月安居的司法界的所有尊身，我出家愿三十六愿，在家愿南渝愿，他说大家都要行菩萨道三十七愿，是吧？我们的信根、念根、定根、慧根，包括你眼耳鼻舌根，这是第几愿呢？四十一愿啊！你的意根在念佛的这个意根是四十二愿，你在这个法界里面四十三愿，然后呢大家修诸功德具足对本十四愿，然后这个世界没有我相、人相、尊身相、寿者相，就是一念觉，我这个觉性是什么？就是佛，就常见诸佛愿，是吧？后面呢一些法现前常见诸法愿，然后呢佛愿法愿都现前，就法一切经典无常无我寂灭法、生老病死法、成住坏空法、春夏秋冬法，说生住一灭法啊，不管这个世界种种变化的这一切都是现无常无我，包括慈悲喜舍六度波罗蜜这个种种种种的法都在这当下啊，他就说法 这一念呢，法不现前者啊，阿弥陀佛就不成佛。那么到最后面一愿就说，闻阿弥陀佛名号，即得第一忍、第二忍、第三法忍，就是我没有了，就第一忍、心忍、法忍，一切法转我阿弥陀佛，那就没有分别法了，就法忍，一切处都是佛，法忍。那无生法忍，阿弥陀佛大悲境界落在众生心想中，众生心想承担着阿弥陀佛整个的大悲心，是吧？你一念生出来，全是佛陀的大悲心，那就是啊，无生法忍叫无我的大悲心，没有我的大悲心叫无生。无生虽然在社会上啊去做善事，或者看到这个世界，但是那叫阿弥陀佛的大悲心落在一念之中。所以呢，是有亦无，就是不是你的东西，但是阿弥陀的愿力，但是又在我念头之中，不离开我的念头，但是又是佛陀的大悲。就是不取与不舍啊，不取不舍，不会去取它，因为它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不舍它，它就在我们心中，就是四十八愿。那么说这里说整个的愿力啊，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如果你这样的观想的话啊，观想，你就发现你自己就是一个觉念在阿弥陀佛。这个觉念就也叫念根，念根呐、啊。你的觉念叫见闻觉知，随顺法义啊，进入正念啊，就是叫正知见。然后你的觉念随顺正念的话啊，随顺正念，那么说你的佛性就会现前，那就觉悟了。所以在无量寿经里讲，是人呢到临命尊时当成正觉，就可以成佛了啊。现世多依浑世功德而自转，欲将来世成等正觉，就是现世多依佛陀的功德转眼自己。然后说以你看你观察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的功德就立即庄严你啊，是心是佛，是心着佛，就是说啊，这你心本来就是佛，外面本来就是庄严，实相就是庄严的体，但是于是观察的时候跟实相相应，就于阿弥陀佛来庄严你。他说你妄想分别对立执着，那就是妄心，妄心是不是实相，是虚妄的。那说你是有虚妄的东西，就是有虚妄的念头生出来，那就增长无明分别跟执着，那说抓住虚妄的东西，跌倒就是虚妄的东西，那你就麻烦了，就是六道轮回生死，是吧？那我说我们发心到底是抓实相呢，还是抓你的无明呢，是吧？抓你的无明呢，那当然是抓实相了，是吧？所以呢啊，清者清观，黄色黄观，赤色赤观，白色白观，其实我们很简单的这样思维啊，哦，原来清者清观，黄色黄观，赤色赤观，白色白观，就是春夏秋冬，就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是众生的业力，它的本体它又是光明之力，是吧？他说水水波，水水波啊，就是说众生是业力，但是呢菩萨叫悲力，就是说菩萨利用这个佛性，因为他证到佛性以后啊，依这个佛性就依佛啊，依佛起大悲心发大比丘，在印度的时候依佛性起大悲心，起大悲心干什么呢？应众生心，应众生心，就是水起波，这个波有大的小的高的低的，那是尊生的业力，但是呢如果没有水，波也不会起来呢，它有佛陀的愿力，佛陀的愿力跟尊生的业力是同时的，所以在尊生这边它就是春夏秋冬，在佛那边那就是清水清空，黄水黄观，赤色赤观，白色白观。他说这个清黄之分啊，是金刚经的讲，说明非明，是明为明，所谓相非相，是名为相啊。众生执着于相，以为是实。所以佛陀讲了，是相非相，是名为相啊。你看到这相，所以极乐世界啊，没有这些东西啊。到极乐世界，你的青黄赤波就变成你的心观了，变成你的心观。你看到这法界吗？是房子吗？到了极乐世界啊，这个宫殿就不是房子了，是你的心的光，是心中本来具有的大雄宝殿。如果你心中没有的，按照因果上推理来讲的话，你也可以感受到。比例来讲，如果你上辈子没做过好事，你怎么见到常佛呢？对吧？如果你自己构筑不世界，你怎么会有到寺庙来拜佛的善根呢？啊，你说啊，我到庙里去拜佛啊，那你这个善根从哪里来呢？还不是你修了的？你不修会有吗？那你就念到寺庙，你到处找不到寺庙呢？寺庙到哪里去了呢？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你福报没有啊，所以寺庙在你心中就隐掉了，看不见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这个福报，那能看到这个寺庙就是你的福报，我能看这个福报是我的福报，你看到这个寺庙那是你的福报，那是你的福报的现前，也是你的心啊。你以为这个寺庙离开你的心另外能展现吗？ 是不能展现的，知道吧？就是说它一定跟你心是相应的，所以大雄宝殿就是你的心，心就是大雄宝殿。如果你没这个好事，没有广结善缘的话，大雄宝殿不会现前。不好，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你的福报现前，你家的儿女都是你的福报现前，不好，上头大地虚空都是你的福报现前。所以你看到外面的虚空大地都是跟你心是相应的，它不是外面独立存在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心呢对立了，就产生无明了啊！这是虚空呐，这是大地，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孙子。我今天到寺庙里去，我不到寺庙里去，那么说就意味你对立无明。当然呢，无明就妄想，当然呢，它的本体还是佛陀的大悲心。如果你要到大殿里去，如果你的自心不显现出来，大殿你要到大殿去也出不了啊，也出不了啊。所以佛陀的大愿力在众生心想中，在众生心想中，你想是它就是，你想阿弥陀佛想。想阿弥陀的功德那思想，如果你不想阿弥陀功德就是妄想，妄想不是真实的，思想才是真实的，就这样的。所以青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你回家去以后你就知道了，哦，原来春夏秋冬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印在我意念之中，我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活在阿弥陀佛的怀抱之中，然后在阿弥陀怀抱之中，我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往生没有成佛，就执着我呢，大地是我的，虚空是我的，儿子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所以在此之间，那我们这些东西都要舍掉，全是阿弥陀的慈悲。你孤独就给你找一个丈夫，没地方住，阿弥陀给你安排了一个房子。人人太孤独了，你又不愿意成佛，所以给你生个儿子，那这些都是阿弥陀给你安排的，知道吗？今天你遇到的师父也是阿弥陀给你安排的，那我今天能跟你讲法也是阿弥陀给我安排的，因为我们在此世界孤独，不跟你讲法我就好难过，所以呢你们就阿弥陀就安排你来听我的法了。那么说阿弥陀安排我，阿弥陀也安排了你，知道吧？然后在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要悟道，不悟道的话再看也没有用。所以呢悟了以后呢，哦，原来时时刻刻都在阿弥陀怀抱之中。如果你已经在阿弥陀怀抱之中，还怕你不能往生吗？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决定完成，知道吧？每个人都能完成，因为你在阿弥陀佛怀抱之中，春夏秋冬是阿弥陀佛方便在他方世界建立众生心想，就在莲池之中，就是莲花没有开之前，在莲池里面，在莲池里面，这个叫什么？方便有余土。什么叫方便有余呢？就众生还有很多呢，儿子啊、孙子的一个习气，所以你到现在没有完成，叫方便有余土。然后你在这里面念阿弥陀佛了，在这个法界里面。这一接触了，你就知道了，你悟到了阿弥陀佛。成之以后啊，不管是儿子、孙子，好的、坏的，那我都不念了，我捐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在你心中出来了，那虽然有方便有余头，但是呢，你已经在法界里面悟到了阿弥陀佛，就更上一层头，叫做圣凡腾住头，知道吗？在一切法界升起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叫做圣，而世间叫做凡。就是凡是方便于众生的，甚至是佛的体。那么说在这法界升起念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圣凡腾住，这里念阿弥陀佛，你就在圣凡腾住头生长到。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十宝庄严头，见阿弥陀佛叫常寂光头，见阿弥陀佛就见到你自己的心了。那我们现在要往生呢，是往生到什么地方去，知道吗？十宝庄严头见，要去在那个地方去见阿弥陀佛，知道吗？如果你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你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也大福报，圣凡腾住，生生也不离佛，不会到佛面前出世，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你也会在那个地方，就是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在人间也会到一些佛菩萨边个去。为什么呢？圣凡腾住头常清清佛故，常清净，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常念佛啊，念念之间能灭无量劫生死之罪啊，因为你清净佛，跟佛在一起啊，所以生生世世不离佛故，你也会跟佛在一起，知道吗？如果你要在圣凡腾住头，你没有悟到圣凡腾住头，悟到了圣凡腾住头，你也起码是天堂了。你现在我跟你讲法的过程中，我想想悟到现在，哦，原来阿弥陀佛当下吃饭穿衣睡觉那都是不念阿弥陀佛，那就叫方便于头。将来到哪里去，可以做大国王啊，也可以做比丘啊，或者做出家人在家。总的来说呢，它是善的地方，就是坐在一块啊，你也不念阿弥陀佛，就听我这样讲，你也可以到圣凡腾住头， 自然成圣道，身上就没有地狱恶鬼畜生出现了。如果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也没有闻到法，那么说在此世界这些外面打工的人做事的人，他也没离开过阿弥陀佛，但是呢他不知道生法腾作方便有一组长期关头，那就有四宝转阴头，所以呢他这个花冠之尊呢，他有地狱恶鬼畜生出来，因为没有这样的相出来的话，他永远不能够处理生死，所以呢该到地狱的还是要到地狱，该做恶鬼的还是要做恶鬼，该做畜生的还是要做畜生，必须要闻道，必须要闻道，记得闻道阿弥陀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所以你们到庙里拜佛叫功不坦庄，所有的功德都不会白做，在世间做一些善事都是有因果的，一定是有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报，一定会出来。那我们现在念佛呢，当然到四宝庄里头敬阿弥陀佛，那敬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啊，这后面会讲到。啊，极乐世界微妙相继，啊，极乐世界就是青水青光、黄水黄光、赤水赤光、白水光，微妙，啊，微妙就是空啊，这个啊真空妙有啊，看是有，事是空；看是空，事是有，叫真空妙有，叫微妙，微妙的境界啊，不会啊，不会执着，看到色身相互触法不会执着，不会执着，为什么在此世界啊看到太阳？冬天希望太阳出来，夏天希望月亮出来，真是贪着，是吧？啊，看到人家好的东西就想要。那说此世界色身相互触法，他是比较贪着的，是吧？他极乐世界是微妙，微妙不贪着啊，微妙庄严啊。这个相继啊，相啊，都是跟善法相应，跟善法相应啊。见到以后呢，你的身心自然而然的就生善念，不生恶念。那个极乐世界的清水清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反观的时候啊，善念滋生，因为极乐世界是聚上善人住会一处，那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也会聚上善人住会一处，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众生就有利益，知道吗？念阿弥陀佛就是圣凡腾卓，所有的众生外面那个外面菜店里面都可以插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机器，才能讲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外面呢菜店里面可以念阿弥陀佛，因为这种符号里面有 无量的光明，所有众人听到以后呢都是善根自生，这个善根还是究竟的善根，都可以获得解脱，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最起码要到天堂，是吧？因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真持一切善法，只要众生常常听阿弥陀佛，他久念，久念什么？久念成愿，就是说世间呢所有东西久念就成愿力，愿念恶常常念，常常念就变成愿力了，成念佛常常念，念念就变成愿力了，所以那些蚊子苍蝇呢，你家里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家里啊，你家里房间里面客厅里面任何地方可以搞一个阿弥陀佛常常的念，那念的时候呢，蚊子苍蝇蚂蚁这些听到阿弥陀佛久了以后就成为愿力，成愿力以后呢，他死的是如果你不念，你把那个念拿掉不念，他会到处找，他到处找，诶，那个阿弥陀佛呢在哪里出来，因为他听那个阿弥陀佛听习惯了，常常有一个阿弥陀佛在那耳朵里听，耳朵听，因为他死了或者说我们把他拿掉以后，他就到处找，找那个阿弥陀佛，因为他听习惯了，听习惯了以后不听了，他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他到处找，所以你在家里面搞一个阿弥陀佛常常念，还有婆婆年纪很大的人呢，他不能念佛，或者说家里亲人不准许他念佛，或者说请和尚去念经他也不让念，那没有办法了，那就说哎，搞个念佛机给他念就可以了，那说最好呢他没死之前没有病之前就让他常常的听南无阿弥陀佛，老人呢常常听听阿弥陀佛，到临命的死的时候断气了，你就会找那个阿弥陀佛，就找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知道吗？有这么好，所以这个念佛机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不要瞧不起这个念佛机，这个念佛机可以令一切众生生善法啊，因为三根的整持，所以呢，微妙相继，相继就是生善法，微妙就是不执着啊，不执着，所以啊，跟此世界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啊，这个金银珠宝都会让我们啊执着分别取舍，啊，极乐世界的珠宝和这个青色青光、黄色黄光都会微妙相继，舍利弗，极乐国道就是极乐世界。啊，成就于是功德庄严，就极乐国斗，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体都是度众生的，他成就于是就是真实的意思，于就是不来不去，不取不舍啊，自心是就是真实之意，于是你看啊，于是就是真实的意思，功德 真的功德啊，庄严。又舍利佛，彼佛国土，常住天曰环境为地啊，常住天曰就讲空，环境为地我讲地，作业如实讲用啊。有一天曼陀罗化啊，极乐世界啊，这个天上的因缘，在这里讲天上因缘，极乐世界的那个因缘，它那个太庄严了，听得懂？因为它是变法界的因缘啊，它是利益尊生的，所有尊生听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因缘的声音呢，啊，这个所有的善心功德都会生出来。那说这个天缘在无量寿经里讲，于第六欲天呢，六欲天就是说六欲天的因乐啊，天上天下第很多天人到第六天来听约，就像东林寺在搞晚会一样，然后东边南边西边北边都要去看那个音乐啊，看那音乐。他说第六欲天呢，他那个音乐就非常的这个震撼庄严啊，非常庄严。那说天上天下还有左东南西边的好多天人呢啊，专程到六欲天去听那个音乐啊，他那个音乐很震撼啊，很震撼。那极乐世界比六欲天的这个乐还一定还要庄严呢，是吧？因为他那个因缘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如果能天人就可以，那个啊、基督教啊，天主教吧，他有打坐的这个体，他可以静坐听天上传来的因缘的声音，对吧？静坐静静了以后就听上帝传来的声音，其实不是上帝传来的声音，就是心的声音。那么说我们过去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就可以听得到很多这个啊六欲天的这个音乐，六欲天的音乐就是第六层天，第六欲天的境界。你如果一个反复静坐到进入到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进入到六欲天，你就可以听到音乐了。不但还有音乐的声音，到了六欲天，色声香味触法都无比的庄严，色无比的庄严，对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因为你打坐静心，然后把你的分别心、无明心，把你的无明吸下来，把你分别心吸下来，把你的执着心吸下来，哎，这个大殿越来越美，越来越美。然后再静下来，这大殿的越来越就像那个透明的。因为静下来以后呢，它变成琉璃了。再静下来，他说变成你跟心完全合一的时候，这个大雄宝殿，你看这个大雄宝殿，六月天的大雄宝殿无比的庄严，无比的庄严，其实还在这个地方，知道吗？还在大殿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大殿的本身有多么的庄严啊！你到极乐世界，这个大雄宝殿是多大呢？尽虚空变法界，把大千世界都可以放在里面，都无有障碍。你说这个色相啊，在我们面前呢就是一个大殿啊，这大殿没有东林寺的大殿好看，是不是？我是这个感觉。但是呢你可以把大殿呢变成比东林寺的大雄宝殿还要好看，比六月天的大雄宝殿还要好看，知道吗？比多帅天啊，夜摩天的大雄宝殿还要好看啊。说一毛端，一毛端中，一毛端里面可以做一个大雄宝殿，里面可以五千人安住，无数菩萨常常在里讲法。一个毛端呢，一个小小的毛端就可以做一个大雄宝殿。那个可能说这大殿是不可，我们现在看到大殿不可思议，我喝掌地头了，你就喝一下掌地下头都是升起巨大的信心，有无量的信心，就是十分的信心，对这个大雄宝殿升起十分的信心，这就是佛的境界，这就是心的境界，就是大千世界这个最究竟圆满的境界。我们无明不知道，我们无明没有进入禅定，不知道它的境界。但是呢，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人生恭敬心合掌功德都不可思议。所以菩萨就知道，菩萨正到那个境界，他看到大雄宝殿金光闪闪的，他自然就会合掌。哎，菩萨看到这个大殿了，这个破破的大殿了，可是他会合掌，哇，无比庄严，是吧？大家悟到了没有？你要悟到你的生活，你家里那个破破的房子，你不要瞧不起它，知道吗？如果你禅定定到一定的时候，它都无比庄严的。所以大雄宝殿不在于大，要你心大。大雄宝殿不是要你做过某一个庄严的东西，要你心地庄严，知道吗？要心庄严，知道吗？如果心不庄严，做大殿再大的话也是心外求法。如果你心庄严了，哪个世界又不是庄严呢？懂了这个意思吧？所以呢，极乐世界常住天曰啊，不但这个大雄宝殿的色相，还有我们忏念的声音啊，忏念的声音。那如果你忏念的声音不好听， 但是有很大的感应。你们比例来讲，欧姆巴尼巴尼哄，有一个人说欧姆巴尼巴尼流，欧姆巴尼巴尼流，他念念念出神通出来了，那个豆子啊自己会跳。还有呢，念个欧姆巴尼巴尼流，第一个欧姆巴尼巴尼巴尼流，第一个他这个豆子啊往这边念，往这边念，他后来不念了，欧姆巴尼巴尼流，我那天念出神通出来了啊。其实欧曼利巴米后来一个法师告诉他，他你念错了，应该念欧曼利巴米哄，把混字念成柳子了。后来老太婆说，哦，原来我念错了，他就改过来，改过来欧曼利巴米哄，没有就没有就不跳了，就不跳了。哦，原来这字啊，这个最重要的是心，知道吗？最重要的是心，是音声，所有的音声。那我们在大殿的唱着唱着的时候，唱赞美的时候，有人唱，哎呀，这个声音没有云珠山啊、东林寺啊、人人寺的唱的好听，我这唱的一点都不好听。不好听没有关系，最重要是你的境界的问题。所以我在无量寿寺，我在我寺庙里，我们出家人唱的也不是什么太好听，是吧？但是我知道它的实相啊，不好听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好听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进入禅定境界，因为我自己心中亲手，所有的声音都是无比庄严的。不管念佛好听，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长的、短的、大的、小的，对我来说都无比庄严。为什么呢？声声境界不可思议啊！所有的音声都是不可思议。但是呢，你不知道分别它，你分别它，哎，这个声音好听，这个声音不好听，那你完蛋了。你修百万劫也不能够成佛，也不能成道，知道吗？我们是。外面的八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要瞧不起他，知道吗？那个蚂蚁蚊子苍蝇在听阿弥陀佛，你也不要瞧不起他。他虽然念得不好听，但是他有声声境界，知道吗？所以在外面看到人家哭的声音、骂你的声音都要恭敬。人家骂你的声音，这个声音如果我进入禅定，你骂我的声音会变成什么？非常庄严的境界。那你就心里知道了，我现在告诉你，你就知道以后你骂你静下来，这是佛陀声声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说我分别心才觉得他在骂我啊，我不分别他会是什么呢？然后我进入禅定他又是什么呢？我进入深深境界他又变成什么了？哦，原来他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成人以后你骂我没有关系了，教我好话教我坏话我都深深想，深深境界想，所有的声音不可思议。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不可思议。所以知道吗？所以极乐世界这个天约就告诉你啊，这个他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至于华严境界啊，我们现在色声香味触法全是华严菩萨的光的影子，知道吗？光的影子，我们就听到了余音，知道？哎，声音过来了，听到余音，然后我们起了分别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音声不好听，这个音声好听，知道吗？那是华严境界，那华严里面的音声出来的，你不能够对它分别啊。是你密宗里面对这个上面的修行呢，就是不管外面的时候色声香味触法啊，他的恭敬，你看他在树上面、山上面都搞了个金呐、幡呐挂在上面，为什么呢？大山呐、海面呐，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都搞个幡，啊，金幡挂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一切处都是佛菩萨，一切处都是深深境界，一切处都是心，你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啊，你就开悟了啊，开悟。因为进入法门的话，释迦牟尼佛是通过了讲法的目的让我们开悟，不像产生动物啊，通过闻思而开悟。这个开悟通过闻思叫见悟，见悟呢就是边讲边过程，慢慢的放下我的身心执着分别，然后慢慢的就会到佛意，哎，忽然悟了啊，过去罗诃罗就是不开悟，释迦牟尼佛怎么教他都不开悟，没办法了。释迦牟尼说，那你就视为这个无常吗？过一段时间还没开悟，你视为是地吧？过一段时间还不开悟，你视为缘起吧？还不开悟，那就是缘空性吧？后来就开悟了，他就视为法义而开悟，禅宗的开悟跟这个法上的开悟是两回事。佛陀讲法的时候，因为有人顿悟，或者有人呢，没有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在海边打坐，自己啊，突然开悟了。他说我们叫声闻，什么叫声闻？听过声音闻到以后开悟的叫做声闻解脱。什么叫做通过的声音闻到以后了解了他的实相，所以悟到了，悟到了。谁顺你悟到的这个题，我保论或者相续 或者常念，像我们念佛啊，都可以的。常在的叫保任，净土方面叫念佛啊，啊密者的叫持咒。他说这个都是一样的，知道？即使你明了以后就常念，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他说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常住天约啊，这个深深境界，环境为地，环境为地，还是表心啊，昼夜如实。一个是天约是表空啊，表空间，色身相互触法表空。他说环境为地，表心地，地就是大悲心啊。而如来者大悲心事，见大悲心者就是见如来啊，就是说大地啊，大地这是表地，对吧？慈悲喜舍，含舍一切尊生，所有尊生在这里，在这个大悲心里面摄受着。然后呢，听如来之妙音，就是吧、啊？听如来妙音，听如来妙音，请听自信妙音。如果你在阿弥陀佛大悲心里摄受，然后呢，不断的静坐在那个地方。我们修行人呢，很多人喜欢东跑西拨的。阿弥陀佛大悲心，它是叫地，把我们的心地给摄住了。然后安住在大悲心里面，它里面的慈悲喜舍摄受了我们的心。佛陀的慈给予我的乐，是佛陀的悲拔于我们的苦，佛陀的喜给我的力量，佛陀的舍啊、给我安住。那慈悲心的安住了，那你干什么呢？你在这里面干什么？观察，观察阿弥陀佛种种庄严，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因为如果你心在阿弥陀大悲心里的深深境界之中，你心色摩他刹那三摩地都会出来，就定了，你就定了。然后坐在那个地方思维，一边念阿弥陀佛，色身相互触法，甚至不可思议境界，就是限量上思维啊。看到色，里面有不可思议色；看到音声，里面有不可思议音声。就是色身相互触法，有无量深深的意在里面。那我说，我们进阶的思维，不汉你的眼耳鼻色身意，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深深意。那越思维越日，慢慢慢慢就开了悟，见到法性禅定，色摩他刹那三摩地就出来了。我们讲就念佛三昧就出来了，啊，昼夜如实，昼夜如实，雨天曼陀罗化，极乐世界昼夜如实，这个昼三十，夜三十，叫昼夜如实，白天三十，晚上三十。我们做三十信念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就是啊，叫做三十信念啊，三十信念按照规矩，真正的规矩来讲的话，三十信念是晚上放的，是晚上初夜、中夜、后夜，是一晚放到天亮的。要上个小时，知道吗？真正的三十信念要上个小时，一直搞到天光，知道？晚上开始，一直搞到天光。那说念佛，他是进行念佛，一会一会的，他三会啊，就念佛。我们现在做三十信念呢，三个小时就搞定了，是吧？还有的念得快的话，两个半小时就搞完了，啊。他说三十信念是要念一个晚上的。从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大概七点钟念到第二天早上，最起码是四点钟，知道吗？所以以前我师父在世的时候，那是很早很早，他的念佛是念一段时间，中间还要搞一点吃的东西，啊，念一段时间，中间还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念敲鼓，敲鼓以后呢，大家再来念，念了以后是中间又休息一下，喝喝茶，坐一下休息一下，又再来念，是要从晚上七点搞到明天早上四点钟。顿几个小时，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三十信念就尽力不断地做，是吧？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耐心。我师父放咽口的时候，他一直放咽口是放五个小时至六个小时，现在的咽口两个半小时可以搞定。就是现在人心急啊，心急啊，那个斋主期啊，他师父啊，这个三十信念多长时间了？我说要三个半小时。哎呀，那么长时间了，他一直说一个小时就搞定就可以了，他要接着回家。就是说就是也没有那个虔诚的心，那出家人正好也没有这个耐心，然后呢一泼几喝，那你半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好，那我就搞一个半小时，因为你们要搞一个半小时，那我也就搞一个半小时，我们又轻松又自在，是吧？那真正的三十信念和咽口都是很长的时间，知道吧？所以现在学法都不会很精了啊。如果我要这样讲的话，大家啊都应该马上可以去到阿弥陀佛，可以感受到阿弥陀功德无处不在的体。他说雨天曼陀罗花，就是个曼陀罗花是一种花，很美的花。但是这个花呢啊，它是很庄严，又有香气。那么说不像我们这个花啊，它那个花呢落到地下去就没有了。我们人间这个花呢掉下来还是粘在身上，粘在身上 于是呢就是贪嗔痴的花，所以呢它会粘在大地上不会下去。到极乐世界的花从空中下来到地下自己就隐没了，就看不见了。然后说有死呢就起来以后，你看到外面整个世界都是花，然后呢人走在上面去踩下去，踩下去呢向下二寸，就是往下降向下二寸，然后你拿起来你说又恢复到平常的样子，然后就放下去就向向下去两寸。他说走路的时候走在上面啊，走在上面啊，不会把花弄坏了，并且人走了以后不想要的时候他自己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并且地下非常的干净啊，有黄金蛇，并且极乐世界的大地啊，它是黄金蛇，不是一种像这样的尸体，它是透明的，它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从大地里面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像琉璃一样的世界啊，并且呢跟心都是完全吻合。那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尊生早晨起来以后呢常以清淡各以一件沉重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尊生早晨起来就是觉念啊，觉念那个尊生不像我们这个尊生，就是个觉念，这个觉念呢叫无极之体清虚之身，它都可以骗法界的啊，骗法界的。他说无极之体就是法身，那极乐世界的所有尊生就是个觉念。但我们现在你看到我也是叫觉念，但是人觉念分别对立了，就像无明分别跟执着，就是就连一生出来的时候无明就出跟着一起出来，无明就出来了，然后看到我这个世界，看到人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对立，就产生分别心，有了对立就无明，有了分别就有法界，然后你执着就烦恼，清早起来就跟人家吵架，为什么清早起来跟丈夫吵架跟儿子吵架然后发脾气，那为什么？因为你执着分别心无明太重了啊。那说按照规定来讲的话，我们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觉念跟你的烦恼是同时的，觉念跟烦恼是同时的。极乐世界觉念实来说只有觉念没有烦恼，觉念是吧？所以看到世界是觉念啊，立即跟这个世界啊是吻合的，有烦恼就有对立，所以极乐世界啊它没有对立，此世界才有对立。所以极乐世界的尊生清早起来就供养他嘛，就把那个极乐世界那个花啊用那个篮子啊，极乐世界要想说我们在此世界搞一些花啦啊，要到街上去买了，还有篮子还有钱，极乐世界不要的，极乐世界心想他就出来了，那说你要这个花，这个花篮呢，那不是一般的花篮了，那个花篮呢就像宝盖一样非常的庄严，都是金银琉璃玻璃，都是种种玛瑙做成的，然后呢随念而起，因为极乐世界的身体可能不是很小，他说那个花篮一定也很大，非常的庄严啊，不需要用手，跟心而去，就是说我们心到哪个地方，花篮就跟到哪个地方，并且棍链也会跟着你跑，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这棍链吗？你到哪个地方，棍链也跟着你走，那个花篮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沉重妙花，所有的花在里面自然就满了，然后干什么呢？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清早起来都是供佛的，大家早晨起来也供佛是吧，烧香供水供花供果是吧，供灯。那么说极乐世界也有这样的现象，他清早起来呢到十万世界供佛，就一弹指之间他的自己的一个身体啊就化无量光，光中就化出无量个觉念，而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然后上方下方所有的佛的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都有个你在供养。我们受菩萨戒有隐供养，什么叫隐供养呢？就是说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在佛面前呢，把它花，你早上起来端一杯水，我说供养十方诸佛，受了菩萨戒以后就有这种功德，一瞬间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供养，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这是菩萨正量的菩萨他都知道。我们呢因为我们的觉念是由无量的化身的，你一顿这个觉念，他说你立即就有无量化身，因为觉念它的本质不因为烦恼会退失，但是呢你的烦恼就在无明之中，看不到自己的觉念用无量的化身，所以呢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供养诸佛。那么说我们这个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供养十方诸佛，那么说用方面来讲，就供养阿弥陀佛就是供养十方诸佛，十方诸佛都在阿弥陀佛心中啊，一念所成就，所以供养他方是吧，即以时时还报本国。这个极乐世界吃饭呢，即时时就是吃饭的时候回来吃饭， 他这个吃饭跟我们吃饭不一样，他这个吃饭呢是以长约为师，他没有嘴巴，他是心里的欢喜心啊，就很满足，一满足的话就饱了。大家知道吗？你吃吃吃吃饱了会什么感觉？我饱了再给你吃你还会吃吗？我不吃了，我吃饱了，吃饱了就是满足了，我满足了，再好的东西我也不要了，就是我满足了。极乐世界呢他就很愿意满足，觉得呢在吃饭的时候呢禅悦，就是供养了释迦牟尼佛，和释迦牟尼佛还有东方南方西方所有的佛，然后呢这个佛跟他一讲法，心开意解，心中满足，心中满足的时候呢禅悦为师，心中的禅悦自然出来，不需要去用口吃饭了啊。所以在经典上讲，他说这个思维薄，先吃饭的时候薄就自然现前，这个薄啊就自然现前，然后三德六味都在里面，然后吃了以后的薄也就自然消失掉了，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说你这样想一想也挺好玩的，是吧？你到极乐世界去，想什么就来什么，想什么就来什么。那有人讲呢，我到极乐世界要想娱乐就来娱乐，想男人来人，会不会这样想呢？而想坏的就坏的，想好的就好了，不会的。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五浊恶世，没有恶世的境界，那就有天上的境界也不存在，那就声闻的境界也不存在，那就等觉菩萨境界都不在，唯有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怎么有污浊之相呢？所以极乐世界全是善念，并且是至善，至善就是绝对的善，一切众生所依止。你的至善，你的功德，你的至善所有众生在分享，你的至佛就是你的功德所有众生都在分享，你的解脱所有众生都在分享。到极乐世界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善根呢所有众生都在分享，释放世界所有众生分享，包括我今天在讲法，我在讲法的这个善根从哪里来？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分享给我的，我现在正在分享，但是我在讲法的认为我在讲法，一个我在那个地方证明我是凡夫，但是我这个善根来自于何方呢？来自于极乐世界的菩萨供养，他分享给我的。包括你今天到寺庙来拜佛，你这个善根从哪里来？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分享给你的，是吧？每个众生都会分享你的善根，所以你的善根是至善，是阿弥陀佛给你的，但是你不知道而已，你忘记了不知道而已。所以你的眼根耳根鼻根，你的世界，包括你现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根，都是阿弥陀佛分享给你的。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来分享你的善根，那么十方世界所有的法界众生都在分享阿弥陀佛的功德，功德就是福报了。你今天的福报从哪里来呢？是阿弥陀功德里面分享出来的，光中化出来的。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极乐世界的众生供养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所以你今天的福报从哪里来？你今天什么相好庄严啦，虚空大地啦，包括你得到人生啦，包括你今天什么儿子生子啊，这个福报从哪里来呀？都是阿弥陀佛分享，就是说分享给你。所以到极乐世界你就能知道了啊，一切众生在分享你的福报。因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做呢无机之体，清虚之身，它是变法界的身，所以呢对我们没有任何助力，就在我们当下。阿弥陀佛看尊身呢，不是说从西方极乐身来看我们，无处不在，所以阿弥陀佛看我们是当下来看，当下来看没有助力的。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桌子，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这个木头就好比是阿弥陀佛，这个桌子就好比是尊身。我问你，这个胶它分享了木头，这个胶它也分享了木头，那个胶它也分享了木头，那四个角都分享了木头。那么这个木头就好比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众生，这个桌子呢就好比是尊胜的心。我问你，这个木头要不要从东边飞到西边呢？这个角你看，这个角要木头，然后这边的木头跑到这边来，有没有这样的跑？根本不要跑，知道吗？当下就可以分享，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善根，我们的福德都是阿弥陀佛分享过来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尊生，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就可以看哇，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在分享你的善根，看爸爸妈妈的福报都是在分享你的福报，你这个时候不会感觉到我没有尊生可斗的概念。所以极乐世界你就会非常感觉到你自己啊在利益尊生的这个量啊，这个体这个量都会显现出来。那极乐世界呢，他的这个神通都在妙用，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体 都是阿弥陀的神通。没有阿弥陀的神通，没有阿弥陀的神通，那么众生就没办法接受到他的功德。至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众生，所有自在解脱都在跟众生分享，不会说做无聊之事，也比例来讲还做无益的事情。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八利一三，都是佛的功德，那么说他唯有细嫩，唯有细嫩，唯有大悲心和清净之解脱，法身是不动的。至于他是解脱相，他不存在另外解脱。他说剩下的干呢，就大悲心跟尊生心相应。他说菩萨的心跟尊生心它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所以呢菩萨的功德是念念不离尊生。所以极乐世界一个是常寂光头常不动体，一个呢四宝妙音头化现十方，常常利益尊生，所以尊生都在分享它。所以这样你坐在那个上观照的时候啊，原来我的善根是来自于极乐世界的分享，原来我的福德是极乐世界的尊生的这个分享，原来我今天获得的所有的解脱自在精行都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尊生的分享。他说我们可以感受到，同时呢你可以感受到极乐世界成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早晨起来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我们哪一天不再接受佛的供养呢？啊，我们从这个次第来讲，十方众我摄取十方菩萨，十方菩萨摄取十方尊生，知道吗？这是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诸佛摄持过头就摄持菩萨，摄持菩萨，所有的菩萨依佛而住，摄持诸佛。所以呢，一切菩萨的功德和这个庄严都是依佛而住，不是自己有。如果他离开了佛，他一无所有。所以叫法身大事不能离开法身，王子不能离开过往，离开过往他一文不值，知道吗？就像我们出家脱了这件衣服跟俗人一样，穿上这件衣服大家都对我礼拜，那么这个功德都是来自于佛，不是来自于我，不是来自于常佛，常佛是这个妄念而已。我衣服一脱谁拜我？没人拜我了，是不是也不会供养我了？那么我这个衣服穿在身上，那么人天礼拜，天上人都要拜我，知道吗？所以这个衣服呢是佛给我的，并不是我自己有。那么国王王子呢，王子要国王，如果他离开了王以后把他贬成庶民，然后把他发配到边疆，他一文不值了。诶，他要是王子就不得了，是不是？他可以统领天下，可以到处布施，他拿国库的钱布施给别人都可以。但是呢他的钱是来自于国王，法王也是一样，一些菩萨的功德是来自于佛啊，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包括十方诸佛所有的功德，他安住无量的大菩萨，而菩萨安住谁呢？菩萨以大悲心安住尊生，所有的尊生都安住在菩萨功德之中。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在尊生，在菩萨心中。所以我一直在讲山河啦，大地啦，春夏秋冬啦，青黄瓷钵啦，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一切一切都是菩萨安住尊生，安住尊生，我们都被佛在安住，那菩萨被佛安住。那供养佛就是供养谁？供养佛就是供养菩萨，供养菩萨就是供养谁？不就是供养尊生吗？所以在极乐世界供养诸佛是指佛的境界，知道吗？指佛的境界，因为极乐世界只有佛的境界，念头只有佛的这个体，所以呢供养诸佛就供养菩萨，供养菩萨就供养尊生。所以你就要知道极乐世界的尊生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就是供养我们。那我问你，他供养你什么啊？虚空啊，大地啊，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包括你今天念佛的念根善根，你的定根慧根啊，所有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供养，极乐世界所有尊生的供养。所以呢成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施舍供养了以后啊，很欢喜，看到尊生在受用的时候他很欢喜，一欢喜就很满足啊。即以施舍还到本国，饭施就是欢喜，财乐也是就进行，他也会进行啊，进行。舍利佛极乐国中成就于是功德庄严，又舍利佛啊，扶持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背后空就烟雾，舍利迦人平起共鸣之鸟，是诸尊鸟昼夜露宿，出乎雅园，其夜演唱，无根无离七不离分八行道分，于是等法，祈祷众生闻是因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说这一段呢，是讲极乐世界的鸟。他说不讲牛，也不讲猪，不讲什么，别讲鸟。鸟有两个榜，他说一个是代表行，一个是代表愿，是吧？行愿就是行愿相知啊，行愿相知啊，破空而日。而且极乐世界呢是行跟愿 行跟愿啊。我说行菩提心，愿菩提心，大家知道吗？愿菩提心就是他就发起愿菩提心，要利益众生的愿菩提心啊。行菩提心就是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叫愿菩提心。就是说上要求佛道，他说愿带一切众生啊求无上菩提啊，下利益一切众生啊，转化就把所有的众生啊要转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发菩提心成佛，这叫愿，叫愿菩提心。阿弥陀佛就是圣意菩提了，前面讲的就是圣意菩提了。这两个呢，背后空觉因无胜利降临贫且过面治疗，它就是一种方便，叫愿菩提，发愿上成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说要想上成佛道，下化众生，那必须要有愿力发出来，还要行菩提心。行菩提就是六道波罗蜜，六道波罗蜜啊，慈悲喜舍。他说这个慈悲喜舍六种呢，就是转换慈世界转于佛的世界啊，这要讲要很长的时间。就是说这个功能治疗昼夜这些鸟雀呢昼夜入食啊，出吼牙音啊，就叫的声音啊，叫的声音其意演唱啊，这个演法的意思啊。他说这个唱啊，就是说流通的意思啊。五根就是性根、精根、念根、定根、慧根啊，叫做五根。还有五力，性根就有性力。他说性力起什么作用呢？就摧毁不性之体。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有了性根之以后呢，就有性力。他说所有不性的体啊，没有性，没有性就是没复性啊，复性啊。他说获得复性以后，就不再有无明分别执着，因为无明分别跟执着那是无明体，它是没有真实体，没有实相。因为没有实相，极乐世界他没有这个无明分别执着，所以呢他完全是性体。有性体，他说有性体叫性根，有了性根就有性力。力是什么呢？力就是佛教讲性根，性根为不生啊，这个无力为不堕，不堕就是力量不堕，就是说有那个力量，有了性根是复现出来就不会堕落。不像我们啊，今天念佛，明天呢就不念佛了。今天想到极乐世界，明天呢可能会想到地狱或者到天堂去啊，对佛不感兴趣。他这个性根不足，性根不足的话，他这个心力就不存在，心力不存在必然就会堕。但极乐世界呢，他的性根就是体，性根就是体，所以呢力量就出来了，这个力量出来就不会堕落啊，就没有不性的体出现。那么净净根有净净根，摧毁懈怠心啊，叫净净力。净净力就是不懈怠，常净净啊。极乐世界的尊生，他说上求佛道啊，跟阿弥陀佛统一法身，下化尊生，常常利益尊生，我不间断，就是说跟大悲心呢，常常跟尊生，从来不会懈怠。就是极乐世界的尊生，常常乘坐妙化供养他方四万亿佛。他说这个利益尊生，供养尊生。那么从来不会懈怠，不会说我今天干了明天就不想干了，或者说呀今天太累了我明天我就不干了，或者说念佛念累了明天不想念了啊，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极乐世界从来没有，就像释迦牟尼佛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啊，从不因为外在的世界外面的窗景我禁顿自己的大悲心，就说他利益众生的大悲心从来不会有外面的所有的挫折啊，或者说误导啊，或者被人家的串请呢，然后说我禁顿他，就释迦牟尼佛当时发愿要成就娑婆世界的时候，那个苦也不知道受多少，但是他的500弟子就告诉释迦牟尼佛，末法誓愿，末法誓愿。他说持世界的尊生干强难化，就是讲我们干强难化，你就跟着他斗的话都斗不了他，所以呢，劝他的弟子呢就劝释迦牟尼佛不要发这个愿，他就告师父啊。就是师父啊，他师父啊，你不要到那个苦的地方去啊，那个地方尊生啊非常懒惰啊，贪嗔痴三毒四染啊，念念之间造作恶业啊，无边无际啊。他这个这个坚固的烦恼，坚固的执着，坚固的无明，非常懒惰啊。大家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啊，非常懒惰。所以我常常讲，也就是说这个我跟着你斗也斗不了你啊，就是说假设来说啊，现在把一个人跟着我，然后我跟着你天天逗你，天天逗你，你发现吗？10年以后你也没有多大的变化，知道吗？ 我就跟着一个人斗，我跟着你十年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人人多么难斗，多么难斗，非常刚强软化。释迦牟尼佛听了五百弟子的串请呢，心都不静顿一下，没有任何心中静顿，说哎呀，众生那么难斗啊，那我退心了，没有这样的心啊，非常的坚固，这个叫做精进力。没有精进根，哪来这个力量呢？啊，它很快就会懈怠。所以我们没有精进根，就有懈怠心，懈怠心就不愿意干了。刚刚发心，一转眼，遇到一些挫折，就不干了。啊，就是这样的，没有精进力嘛。但是你今天的这点精进力，都是释迦牟尼佛度化过来的，不是释迦牟尼佛，你哪来的这点精进根呢？是吧？所以五根五力，他说念根就念力。念力就是自己的强，就是说念人之间不往到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到里面就是死人的一刹那，念根具足决定往生。如果你念根不具足，你就会怀疑啊，怀疑。那我说有人还没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老是怀疑啊，不信啊，那至于呢念根间断啊，念根间断。他说没有念根就没有念力，没有念力就是无记，无记状态。无记就是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念佛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不念佛就念六道轮回，最重要的是什么？特别年纪大的人更要念佛。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他的念根还是比较强啊。你像念根，像我的念根还是比较强，就是我不念佛，我的念根很强啊，就是说对西方极乐、对佛法、对善根，我都是护持的紧紧的，是吧？我心中这种善根还是比较紧的，念根念念相续。不由外面呢，打个比例来讲吧，那么我们坐公交车，一个女的坐在边上，我就有点不安的感觉，因为我们念根足啊，念根足的话就有不安的感觉，就会要远离。念根不足的人呢就不一样了，念根呢就说哎，我去念阿弥陀佛啊，直接修行了，坐到其中一个女人坐在他身边，他没感觉，还发我帮边个秤，那就麻烦了。他念根不出，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无记相应，知道吗？所以你们众生也是一样的，就说念根比较足的人呢，念念之间他都会跟法相应，念根不足的人呢就会跟自己的贪嗔痴相应，知道吧？念根不足多么危险。所以呢老人年纪大的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辈子儿子孙子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钱财这一定想的太多了，你不觉得你一辈子大脑子里装了好多东西吗？爸爸妈妈哥哥兄弟姐妹儿子孙子，你知道你一辈子念了多么坚固啊，现在你放得下吗？很难放下的，知道吧？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儿子已经考上大学并且上班了，一个月还有五六千块钱一个月，并且家里很幸福，但是你还是放不下。他在外面很幸福你都放不下，知道吧？八月中秋节来了，七月半来了，什么节日来了，要打电话又扶着门槛，哇，儿子怎么还没回来呢？你就是不念佛，知道吧？你就念他，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念习惯了，念习惯了，如果你不念佛不就危险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念佛最为可靠，因为别的念，你要念般若念空性，你能念得下去吗？是吧？你念念你的善根，就是说什么念那个，你像说我们这家里念爸爸妈妈都念不习惯了，有时候人家叫我哥哥我很不习惯，就是因为我一直人家都叫我法师，后来我家里弟弟过来我喊我喊哥哥，我很不习惯，就看你叫我喊爸爸我也不习惯，喊妈妈我都不习惯了，因为多少年都没开过这样的口了，就是说突然叫我开了个口的话我就开不出来，有的说唱古诗什么的爸爸妈妈都念不出来，我就是念不出来，就是我就一有好长时间都没念过爸爸妈妈叫我去念他，我就念不出来，啊，我念注释可以，哎，我父亲在我面前喊师父我叫他注释可以，你叫我念他爸爸我都不习惯，也就是说他这个念这个习惯了以后，他念个比较足的人他就不会跟世俗的打成一片，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他念根比较足，常常跟善法相应，所以念根特别年纪大了一定要记住要紧紧念佛，念根就有念力，念力起什么作用呢？念力就是念念相续啊，你有念念相续你就可以称为无记的体啊，无记就你看念根多么重要，一出门就忘记了，这就是无念，就是无有念根，没有念根的人呢他一出门就忘记了，我讲的再多他一下子就忘记了，就是一出门就忘记了，你忘记了没有关系，晓得念佛就可以，知道吗？你把我所有讲的话你都忘记掉都没有关系，我有这一件事情你不能忘记了，因为唯独的这个念根呢就是念阿弥陀佛， 知道吗？念阿弥陀佛，那个念根相续，走在路上回家去都晓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里念根比较足，念根足。他说，你到临命终时可以达到欲知死智。那临命终时死的时候，你很自在，很自在的往生，像脱件衣服一样，非常的自在啊，你就不会受这个四大分离之苦啊。还有一个性根啊，不是啊，这个定根就有定力，定力。定力就是度散乱了，是吧？你心比较散乱，因为没有定力了。而定根，有了定根，它就有定力出来。定力就是度散乱，就是说散乱的心啊，常常有定力的定根的人。而极乐世界的定根比较足，所以呢，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供养十方诸佛，没有名相，没有利相，都是谦虚恭敬。那我们没有定力的人呢？到外面去呢？外面呢？本来去做一件好事，结果呢就做了大坏事，是吧？因为你没有定力了，外面青黄瓷钵就居士啊，堂堂的庙里拜佛，本来是一个好事，结果呢居士这一块互相实际上走了，没有定力，被名利色给骗了，然后呢自己就生烦恼了，生烦恼以后呢，我再也不到庙里去了，就是讲这样的话出来，我再也不到庙里去了，我也不到师父来去了，为什么呢？就居士跟居士之间吵架，是吧？为什么会吵架呢？因为没有定力，被某一种环境，被某一句话把你扰乱了，然后你就生气了，不开心了，就是因为没有定力。你有定力都是一种护法的心啊，都是一种原谅的心，还不包含后面的叫慧力。所以这个有定力就有神通啊，有定力就有神通啊。有定力的人啊，可以迷惑十个寺庙，你都没有任何障碍。有定力的人，就像阿弥陀佛，就像阿弥陀极乐世界的尊身，到十方世界。神通从哪里出来呢？这群定根里面出来，有了定根就通达神通，有了神通眼通神主通，是吧？耳通耳能听到十方尊声呼叫之音，眼睛能看到十方尊声造善造恶之音，那么神主通身体啊可以飞行到十方世界，没有任何障碍。那这个神通从哪里来呢？从定根里出来，没有定根就根本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没有神通，是吧？所以你们为什么飞不起来呢？就有没有定力，是吧？你没有定力，做一点什么事情都生烦恼，小小的事情都生烦恼，就没有定力。然后说呢，哎，你长得这么丑啊，这么难看呢、啊，然后我心里不舒服。既然我是个老太婆，也不可以这样说了，是吧？这样的说一下，你就非常难过。为什么这样说？父母他都要来考验你的，你有没有功夫？敢不敢叫人家考验你？师父常常考验你，是吧？师父也考验你，还有编个。你的师兄弟都在考验你嘛，因为没有定根嘛，不敢考验，一考验的话你再也不到寺庙来了。所以呢后面就是慧智慧啊，智慧。那么说智慧就很重要了，慧根就有慧力，有了慧力啊，可以啊自解脱，可以他解脱，可以种种方便，可以尊生该怎么斗就怎么斗啊，男生对斗男相对斗，女相对斗女相对斗，都要智慧。没有智慧就像地基说法，明明那个人要睡觉，我们跑去要他吃饭；明明那个人要吃饭，跑去要睡觉，那怎么睡得着呢？是要对机说法，对机说法。那极乐世界里面呢，所有的众生都有智慧，都有智慧的体，叫慧力。我七菩提分有慧，有极乐世界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都比较具足，要讲要很多啊，南无阿弥陀佛。